这卷小先知书有两个罪，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泽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牧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是撒迦利亚书里的第四个意象，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撒迦利亚在清醒的状态下所看到的一个画面。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我们先读到这儿。到底约书亚是谁呢？在这儿为什么说他是大祭司？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名字相同产生一种时空的错置。比方说，有某位弟兄曾经来信问德仁说，德仁牧师，请问一下，约瑟不是在埃及当宰相吗？那么后来又为什么和玛利亚结婚，生下了耶稣？当然熟悉圣经的就知道，这位听友犯了一个错，就是时空的错置。同样的，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这个约书亚，和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当中的约书亚是不同的人。第三章第一节说，大祭司约书亚，到底他是何许人也呢？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前头，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此约书亚非彼约书亚。在这儿的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好，我们了解了这个约书亚是谁之后，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一节下半部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撒旦呢，似乎也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两约之间以前呢，其实撒旦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 Satan 它意思是敌对者，只要敌对神的人都叫做 Satan， 都叫做撒旦。但是我们知道，两约之间，包括两约之间之后，像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也称魔鬼为 Satan， 好像似乎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当然不管如何，撒旦的本质它就是一个敌对神的一个本质，神说往东他就往西。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中呢，当耶稣告诉门徒，提到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他会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他会被杀，他会三天复活。但是呢，当时的门徒彼得却拉着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2节 提到说彼得就劝耶稣啊，这个劝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责备，彼得就责备耶稣哎，他是好大的胆子，竟敢责备耶稣。然后耶稣却对彼得说啊，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在这里极有可能撒旦的用语它不只是一个专有名词，更是泛指一切敌对神心意的人。当时耶稣要往东，而彼得却说要往西，耶稣要上十字架受苦牺牲救赎，彼得却责备耶稣，与神的意思相违背。因此很多时候呢，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撒旦，也是广义的撒旦。神说不可偷盗，他偏偏要偷盗；神说不可奸淫，他偏偏喜欢淫乱。这样的人也就是神的一个敌对者。好，言归正传，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提到了撒旦也站在这位大祭司约书亚的右边，做什么呢？与他作对。当然大祭司约书亚到底是象征什么，这是我们在这个意象的部分里面是需要去探讨的。约书亚是大祭司，而他也就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代表，因为大祭司是神所设立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是代表百姓按着神所吩咐的律法来赎罪。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祭司的圣衣上的胸牌刻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大祭司代表以色列的群体，这个代表性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同意德人的说法，大祭司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以色列的群体，那么在第三章第一节提到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意思是撒旦也常常在神的百姓的身边做什么呢？与他作对。这个作对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指的是控告，控告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当然也包括他们过去所犯的罪。撒旦会经常控告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配服侍神，告诉我们我们不配神来爱。当然不配有的时候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和一种谦卑的态度，但是若是一种消极的不配，若是一种负面的不配，若是一种不合真理的不配，这一种的不配我们需要拒绝。而面对这种负面的消极的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增进的这种的不配感，神怎么说呢？三章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很有意思，神以拣选来回应。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以神的拣选来回应撒旦的指控。撒旦控诉这群百姓不配得神的爱，不配得神的救赎，不配来服侍神。但神说，不，我是拣选耶路撒冷，我是拣选。所谓拣选就是主权在神，不是因为你我表现好，或是过去有什么丰功伟业才成就今日的光景。因此我很喜欢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说，我是蒙神所拣选的。我要提醒自己以神的拣选来回应撒旦的指控。我在14年前第一次进到教会服事，那两年的教会服事是很挫败的，我觉得我不配服事神，面对许多人的控诉，很多人的指责，我觉得我干脆回到社会上去工作好了，我真的很烂。但神已是以他的拣选来帮助我，他说我呼召了你，你如果清楚我呼召你，我就要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成熟，自己的青涩而感到挫折， 我会帮助你的。于是我进到神学院装备，神已把许多的恩赐，许多的成熟的恩典就加添在我身上，以神的拣选来回应撒旦的指控。神又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意思是以色列百姓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他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以色列百姓犯错，神会管教，他会负责，不用撒旦你来控诉。神有的时候透过一些所谓的火来炼净我们，打我们屁股，管教我们，希望你我可以回头。如果每一个人面对苦难都可以先想一想，说我是否犯了什么错，求神光照，求神赦免，我愿意悔改，哇，那教会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不是说苦难的必然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犯罪，有一些时候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我们被牵涉在其内，有一些是我们不晓得苦难的缘由。但总之呢，我们可以先反躬自省，对你我都是有益处的。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第二个意思是，虽然以色列百姓会经过苦难，但却不会被灭绝，神会给你我机会的。就好像我在教会头两年受到很多的挫败，但神仍旧会给我开门，仍旧会给我开窗户，让我有机会来侍奉他。接下来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三到五节。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三到五节其实是一个洁净礼。我们刚才提到了约书亚大祭司的身份，在神的面前就代表着是以色列的群体，而他身上污秽的衣服也就代表着是以色列人的罪孽。所以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以色列百姓有许多的罪孽，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神会除去我们罪的污秽。我们看到我们要重新站起来侍奉神，包括要重建圣殿，最基本的是要悔改，人人都当悔改归正。所以在这里把约书亚污秽的衣服除掉，也就象征着神除去以色列百姓的罪孽。当然怎么样除去呢？下文会说，人人都当悔改归正是最重要的。其实中国古书上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喜乎？如果连中华文化的智慧都告诉我们反省好重要，我们基督徒岂可轻忽圣经对于悔改的提醒呢？其实圣灵就犹如使者一样，他会常常在我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你每一天愿意很清亮透彻的向神说，求圣灵来光照我，今天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之处，我告诉你，神一定告诉你的，神一定光照你的。唯有先悔改，后才有侍奉。怎么说呢？因为第五节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大祭司的这个冠冕呢，象征的就是分别为圣。我们知道，当我们向神悔改，我们还不是真的就干净了，因为你我可以干净呢，是依靠基督的救赎。这待会会说，我们一生所要追寻的是名副其实。我们不是100%的干净了，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因为大祭司的 冠冕上有一个牌子，上头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人人都当悔改归正，人人都是蒙神分别为圣的。这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也是基本的一个观念。接下来第五节下半部再说，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是他供职的时候，他服事的时候才要穿上的。我们看到悔改、分别为圣、服事这三个重要的次序。当你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按照这个次序呢？先在神面前悔改，告诉自己我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不要糊里糊涂同流合污，人人都当悔改归正，人人都是蒙神分别为圣，人人都当侍奉神，好像大祭司穿上洁净的华服。所以第二大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三章的三到五节，题目是神的拣选会使人改换一心。神拣选你我不是就拣选完就算了，他还要帮助我们。比方说像出埃及记，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篇名啊。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神的心意不是只有要让以色列百姓的身体离开埃及，神更要帮助这一群曾经在埃及为奴的这群奴隶，要让这群奴隶变成上帝的百姓，这很重要。神如何让这群奴隶变成上帝的百姓呢？好像麻雀变凤凰一样，很不简单呢。神用的方法就是透过法律，摩西的律法，透过法律来帮助他们改变，来帮助他们活出神的心意。所以当你在看摩西律法的时候呢，我喜欢细细的品味，看看到底这样的一个律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比方说好了，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4节说的，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你看旧约啊，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偷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还在，那你被抓到了，不是只有把那个赃物还给这个原本拥有的人就算了，你还要加倍赔还。偷了一只牛，你要再赔一只牛，为什么呢？其实以色列的律法里面呢是没有监牢的，因为监牢基本上是很负面的，把一个人关在那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神透过一个法律要去形塑一个文化，你偷了别人一只牛，你就要不止还原本的一只牛，你还要再加倍，还要再赔一只。为什么呢？要让你尝一尝那个失去一头牛的那个感受，让那个偷窃者去学习那个同理心，这很重要。当你感受到了原来掉一头牛是很痛的，你下一回再去想偷别人的牛，你就想一想那种痛的感觉。我记得我以前大学一年级啊，和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和他一起买了一模一样的脚踏车，一人各买一台。他那台啊，一个礼拜就被偷了。哇，我看他被偷很难过，我就安慰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嘛，这个脚踏车乃身外之物。没有想到啊，再隔一个月我的也被偷了。那个时候我才比较可以感受到他当时被偷的那个感受是多么的伤心难过。总之我的意思是，神的话语会帮助我们改变，改变。神的拣选也不是没有目的的，他要使人改换一心，就犹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神的拣选会使人改换一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归正，知道自己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生要去追求名副其实，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再次起来服侍神， 而这样的服事是神所悦纳的。再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撒加利亚书三章六到七节，神的救赎是有期待的，服事是有要求的。神的拣选会使你我改换一心，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起来服事，但并不代表神就没有期待随便你，也并不代表神对你我的服事是没有要求的。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可以怎么样呢？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当时那些所谓这些站立的人，指的是那些神的使者。六到七节的意思就是，服事是有要求的，神是有期待的。我们要先遵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话语，才可以管理神的家，才可以做领袖治理百姓，才可以看守神的院宇，才可以管理圣殿，才可以在那些势力在神面前的使者中间来往。在这里强调的是大祭司的一个服事，他好像可以进到神面前，如同那些神的使者一样。所以你可以广义的说，是代表一种在神面前的服事。很多时候教会面对服事者是没有什么要求的，服事者也觉得我平常上班那么忙啊，我六日可以来教会服事，你牧师应该感谢我了。错，服事者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而教会的领袖也不要以为教会缺了好多服事，于是呢就没有关系，就降低标准。没有，我们宁缺毋滥。神的国度里面，神自会打发工人来，我们需要学习有信心。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是我要分享的第四点，我们需要将将来的盼望要常常放在心上的。怎么说呢？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这同伴应该指的是其他的祭司哈，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做什么预兆呢？做什么样的象征呢？下文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大卫的苗裔当然是象征着将来的救世主。第九节，看呐，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到底那一日是哪一日呢？我认为是指的将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那一日。那么什么叫做第九节说，看呐，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当然石头像磐石啊等等，在旧约当中包括新约也常指称那是救世主的一个预表。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四节哈，你可以找机会去看，在那儿保罗说那磐石就是基督。那么七眼呢，有人喜欢引到启示录哈，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上下文最重要。在第四章第十节下半段就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因此这一段提到的是将来救世主会出来，而这个救世主呢是天父所亲自雕刻的，所亲自安排的。这石头，这基督，他会遍察全地，而且透过十字架的那一天，整个救赎要完成，要除掉这地的罪孽。第十节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最后的画面是丰富的，是安然的，是享受的，而那也是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的一个结果。基督徒需要学习时刻将那将来的盼望放在心上，如此才会轻看此刻的苦难，拥有活泼的盼望。